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希腊东正教会成员，继续走在共融合一的道路上。世界儿童节介绍会将儿童置于中心。维多利亚修女和她的使命，让乌克兰儿童重新绽开笑容。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正是那些建基于信仰的希望所支持的青年，才能打破许多世纪以来阻碍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的对立、误解和偏见的束缚，而回到承认彼此为弟兄姊妹的情谊中。这是教宗方济各5月1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希腊东正教会执事使徒团体领导人阿加桑·伊鲁斯宗主教和该教会雅典神学院代表团成员时讲的一番话。教宗首先对总主教和雅典神学院代表团的到访表示欢迎，并感谢希腊东正教会执事使徒团体与圣座促进基督信徒合一部天主教文化合作委员会20年来展开的合作。接着教宗提及执事使徒团体与天主教文化合作委员会在希腊经济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共同做出的出色工作，并对决定优先考虑新时代的文化、神学和大公教育表示高兴。教宗表示他希望年轻一代的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能够相互承认彼此是兄弟姊妹，在多样性中合一，特别是在一个因冲突而分离和撕裂的世界中能够见证基督的爱。教宗说，我很高兴得知今年夏天你们将再次迎接一群天主教学生到雅典神学院，他们将学习现代希腊语和东正教知识。最后教宗鼓励所有在场人士继续携手同行工作和祈祷，准备好从天主那里领受合一的恩典。这恩典是圣神的果实，这果实就是在合情合理的多样性中的共融与和谐。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将于5月25日至26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5月16日在圣座西门市举行记者会，介绍了这次国际性的盛会。圣座文化教育部部长门东萨书记在介绍会上强调了世界儿童节的价值。他说，这是一次以儿童为主角的大型教会聚会，他在所有人心中重新燃起对教会和社会的希望。书记提醒说，人在幼年时已经可以接受自由、相互尊重和关怀的价值观的传递，并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体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界儿童节希望提供一个共融的标记和团结与和平的预示。门东萨书记解释道，在这2天中 有许多的团体、协会和个人将聚集在罗马。此外，也将进行一些教区层级的活动，以使整个教会团体参与其中。如此，儿童节便成为一个向所有人发出的邀请，请大家像儿童一样接纳圣神所激发的新颖事物。除了门东萨枢机，世界儿童节协调人福尔托纳托神父在记者会上发言时强调，这是一项世界性重要的活动，我们希望用儿童的眼睛注视未来，他们是各国人民的希望和未来。福尔托纳托神父说，他们内心的单纯是天主赐予的礼物，对那些懂得接纳这礼物的人来说，和平是可能的。实际上，这是对许多儿童悲惨处境的回应，他们被剥削、受伤、遭受痛苦、没有食物和水，他们被灌输暴力，给予他们的不是面包而是武器，不是爱的言语而是仇恨。福尔托纳托神父也介绍了本次活动的安排，5月25日上午将开放儿童村，随后在奥林匹克体育馆继续。活动以身穿传统服装代表101个国家的儿童的游行开始，他们携带和平讯息而来。紧接着是门东萨枢机致欢迎词，以及演唱由弗里希纳蒙席准备的本届世界儿童节主题曲。此外是数位小的和大的艺术家的表演，活动中也有其他表演、醒思和见证等。当天下午，教宗方济各将亲临奥林匹克体育馆，并回答世界各地儿童代表提出的问题。除此之外，还将有一场5分钟的足球赛，球员是儿童和一些国际著名的足球运动员，比如守门员布冯。5月26日主日上午，教宗将在圣伯多禄广场为儿童主持弥撒，诵念三中经后，以意大利著名导演兼演员贝尼尼的独白表演结束这第一届世界儿童节。在5月1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圣艾智德团体主席因帕利亚佐讲话时强调了和平的主题。他解释说，许多将参加活动的儿童是通过人道主义走廊来到意大利的，其中一些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阿富汗和叙利亚，一些来自战争和冲突地区的儿童也将参加世界儿童节。记者会中，来自尼日利亚和阿富汗的两名女大学生做了见证，目前他们在罗马大学就读。维多利亚修女拯救了孩子们被战争摧残的童年，她在边境地区撒下美善的种子，她的快乐天使团队甚至前往了从俄罗斯战区解放出来的乡村和城市。教宗方济各曾说，乌克兰的孩子们不再笑了，而维多利亚便要成为那个把笑容归还给孩子们的修女。让我最伤心的事，就是我们不得不埋葬一些我们照顾的儿童，维多利亚修女说道。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起，维多利亚修女就被带着幼儿的母亲和孕妇安置寻找安全庇护所。修女讲述说，在轰炸的第一周，我们躲在地下室里惊恐万分，我思索着如何帮助我们的这些儿童。随后他前往火车站，那里滞留着来自乌克兰东部的难民。一位偶然遇见的妇女告诉修女，她已经为带着孩子的母亲准备了一个房间，他们能在那里感到安全。在乌克兰维尼察州， 他开始照顾被疏散的难民子女。维多利亚修女召集了一个志愿者小组，并开始组织一些游戏。修女强调说，我想让孩子们从悲伤中走出来。战争给孩子们带来了一个难以承受的困难，他们不能去学校，甚至不能出去玩。为了使已经开始实施的项目更加规范化，修女在乌克兰爆发冲突后加入了基辅的基督徒紧急服务处来帮助人们。在那里，她成立了一个儿童援助机构“快乐天使”。这个名字并非出于偶然。维多利亚修女是天使女修会的一员，该修会成立于1889年。当时教会饱经沙俄的强权迫害，维多利亚通过姨妈认识了天使女修会。那时我的姨妈来到我们中间，给我们做出了美好的见证，于是我决定追随她的足迹。2005年维多利亚发了出院，她攻读了教育学，这也为她的人生指出了一条新的道路。修女说道，我热衷于和儿童一起工作，这是一项责任重大的任务。家长把孩子托付给我们，他们相信孩子们在这里是安全的，而且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他坦言自己在家里已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还照顾过四个未成年的弟弟妹妹，有一个妹妹追随他的脚步，也加入了天使女修会。维多利亚修女目前在日托米尔城服务，但她仍然与她的快乐天使团队一同前往从俄军解放出来的地区，致力于帮助流离失所的孩子们。这些孩子来自困难家庭，他们的父亲已经在战争中去世了。每次都有50到70名儿童参与维多利亚修女的天使奇遇活动。修女说，我们早早到场，用气球装饰好房间，带上制作棉花糖和烤热狗的机器，随后开始我们的游戏。每个孩子都会获得一个光环，修女与志愿者一起向孩子们讲述天使及其使命。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他人的天使。在游戏中还会出现一个蛋糕为孩子们庆生，让我们把正常的生活状态归还给他们，多考虑家长们力不从心的小事。修女谈到，当孩子们收到礼物时，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和笑容，他感到心如刀绞。我们需要很多时间与耐心抚平他们的悲伤。他回忆起母亲们看到孩子重拾微笑时夺眶而出的泪水，这是对快乐天使最好的回报。志愿者中有带着孩子来参加天使奇遇活动的父母，维多利亚修女强调，看到他们的父母为有需要的人服务，这真是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见证。维多利亚修女和快乐天使团队向很多家庭提供了装有食品和个人卫生用品的包裹。修女解释道，我们生活在天主的护佑中，他常常前往集市向商贩乞讨生活必需品。尽管条件艰苦，但大家团结一致，当钱柜空空如也时，奇迹便会发生。修女们会在捐赠的书籍中找到现金，亦有恩人通过转账的方式捐助修女。修女在边境地区为孩子们组织电影放映活动，并提供爆米花。维多利亚修女总结道，孩子是我们的未来，可他们却是最受战争之苦的人，我们必须拯救他们的童年。天主帮助了我们，向我们派遣了善良的天使，让我们得以救助孩子们。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圣使马窦的福音。
像我们这样皈依耶稣、领了洗礼的人，在新约圣经中往往径直称作信的人。信、信仰是我们基督信徒的特色，也是我们得救的唯一依靠。信仰与知识不同，知识可以凭自己的才能和努力去争取和获得，信仰却必须相信别人的话，相信别人代天主所说的话。但是我怎么知道别人是在代天主向我说话呢？这实在是一个问题，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圣经已经给我们回答了。在今天的圣使马窦的福音节目中，我们谈谈约纳的征兆。首先，我们要问，约纳的征兆到底是什么呢？若阅读过圣经旧约的约纳传，就会知道，天主召唤约纳去给尼尼微人讲悔改的福音。他们一听到约纳的话，从国王到平民级，都全心信仰天主。对路加福音而言，约纳的征兆很可能指的是约纳的宣讲，虽然他只不过是天主的使者而已，但尼尼微人却全心相信，而没有让民族之间的偏见影响到他们的选择。如今站在群众面前说话的不是凡人，而是天主的智慧，天主之子。他对人们说话，但以色列的宗教领袖们还是目视心肠，连他所行的奇迹都是无法说服他们。人的心一有偏见，就很难把对方当成是人看待。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最后下场。今天主邀请我们在面对约纳的征兆时，在面对天主的圣言时，要放下偏见，只专心聆听，只渴望学习。此外，在他人身上也有约纳的征兆，也就是说，天主在他人身上也对我说话。那我们要如何去聆听呢？先入为主的偏见影响了我们大半的认知与决定。例如，看到穿西装的就觉得对方专业，看到家人就觉得没有新鲜感、无聊等等。让我们注意的是，约纳的征兆及天主在这人身上要教导我，而除非我排除内心的偏见，我永远也听不见主的声音。让我们成为像尼尼微人一样，一听到约纳的话就诚心地转向天主。 现在我们再回到今天所要论述的主题，即信的人。马窦福音第十一章开头记载，洗者若翰在监狱里听到了耶稣所行的事，就差遣两个门徒去问耶稣：“你是我们所等候的那一位救主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们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就是瞎子看见了，跛子行走了，麻风病人获得了洁净，聋子听见了，死人复活了，穷人听到了福音，凡不因我而跌倒的是有福的。”路加福音第一章记述天使加贝俄尔奉天主差遣向玛利亚预报基督的诞生。玛利亚问天使说：“这事怎能成就？因为我不认识男人。”天使就答复他说：“圣神要降临于你，至高者的能力要庇应你，因此那要诞生的圣者将称为天主的儿子。请看，你的亲戚伊撒伯尔，他虽年老，却怀了男胎，到现在已有六个月了。他原是素称不生育的，可见在天主跟前没有不可能的事。”这两段圣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天主叫谁代他说话，会给谁一份信用证。这信用证就是圣经上常常谈到的奇事和神迹。洗者若翰和圣母玛利亚都曾表示要看这样的信用证，天主也果然都给他们看了，他们看了也都相信了。在下边这段福音经文中，经师和法利赛人也向耶稣要信用证，但是他们存心不良。耶稣虽然也拿出了他的信用证，但是他们却没有获得信仰的恩宠。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二章第38-42节。那时有几个经师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师父，我们愿意你显示一个证照给我们看。”他回答他们说：“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求证照，但除了约纳先知的证照外，必不给其他的证照。有如约纳曾在大鱼腹中3天3夜，同样人子也要在地里3天3夜。尼尼微人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定他们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因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看，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时将同这一代人起来而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听萨罗满的智慧。看，这里有一位大于萨罗满的。”约纳是旧约圣经中的一个人物，马窦福音称他为先知，并且把他在大鱼腹中度过的3天3夜来预示耶稣的死与复活。后来耶稣果然死而复活了。经师和法利赛人所代表的犹太人多半没有信仰耶稣，但是宗徒们却因此信仰了耶稣。我们今天的基督信徒追本穷源，都是借着宗徒们的宣讲而成为信的人。我们的信仰也是以耶稣复活这个奇迹为最后的依据的。
Thank you.
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圣使马窦的福音。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